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环顾四周，察看你所创造的，我们不得不感谢赞美你。因为没有一朵浮云，没有一块雪花，没有一条水草是相同的，但他们都是这么美丽悦目，增添人间的色彩。我们更加感谢你赐下不同的恩赐，以致到我们可以配搭侍奉，荣神益人。我们祈求圣灵教导我们彼此欣赏，互补长短，让你的心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祈祷交托是奉靠得胜的主名求， Amen。 摩西可以说是旧约圣经中最伟大的属灵伟人，圣经对他的一生有非常之高的评价。申命记为摩西做了一个盖棺论定，就是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可以说他是以色列民族空前绝后的领袖。他不单止是一个先知，还是杰出的军事家、法律家、订立律例并且是文学家。他所写的摩西五经在新旧约圣经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正因为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所以摩西在以色列民的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位闪闪生光的主角。比起他的哥哥亚伦，无论名气或者地位，可以说是撑天共地。亚伦的名字原本在埃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名字是伟大的。圣经第一次提到亚伦，就在摩西和神的对话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神先呼召摩西，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入迦南。但因为他再三的请辞，起先就说以色列人一定不会信他的了。跟着他就跟耶和华神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他说我本是绝口笨舌的。那耶和华神怎么答他呢？神就跟他说了，是边个做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听完神这样的保证，摩西又是怎样的回应呢？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讲到尾，摩西都是不想去，以至于神向他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的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当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大家看到啦，是神拣选摩西好识讲嘢嘅哥哥亚伦成为佢嘅同工。神要摩西代表神，亚伦就代表摩西嘅口，成为佢嘅代言人，嚟弥补摩西能力上不足同埋软弱。由佢协助摩西喺執行任务嘅过程中，能够更有力、更完善，亦都更能顺利嘅去完成神所预定嘅计划。从此以后， 摩西在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摩西事工的伙伴 partner， 与摩西同工同行，彼此配搭，可以说他一位协助者，是协助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成功的离开埃及。简单来说，在以色列民的历史舞台上，摩西是一位闪闪生光的主角，他哥哥亚伦呢，就似乎是一位配角，他的出现只是为了配搭摩西，他的侍奉亦即是协助摩西。虽然亚伦是神所拣选古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大祭司，亦是祭司职位的始创人，在圣所中侍奉神40年，但是他的名气绝对不如他的弟弟。新约圣经提到亚伦只有5次，就只是路加福音1章5节、使徒行传7章40节、希伯来书5章4节、跟住7章11节和9章4节。但他弟弟摩西的名字在新约圣经中他是提及有79次那么多，所以他两兄弟不单止名气有分别，恩赐亦都有差异。刚才啱讲到啦，摩西自称是绝口笨舌的，神就说亚伦是能言善道。除此之外，他们两兄弟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亚伦的出生背景并没有他弟弟摩西的传奇。摩西一出世就遭遇被杀无命的威胁，亚伦似乎没有这样的际遇。其实圣经根本就没有记载他的出生，他的童年更是没有摩西的光彩，因为圣经只是记载摩西在王宫里面受过良好的教育。成长之后，神向摩西的呼召也都非常的戏剧化，神是用荆棘火焰的异象来去呼召摩西，以神明者的启示来去装备他，又用3个神迹来引证。但神呼召亚伦呢，只有简单的一句说话，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那亚伦就欣然的顺服，立刻遵命的去了。无可否认，从圣经的记载，亚伦的学问是没有摩西的渊博，他的性格也没有摩西的坚毅，但他却是神所指定成为摩西的事工伙伴，因为真正伟大的领袖是神。他并没有让他的事工伙伴摩西孤孤单单地去执行任务，也都没有让摩西单独地去负起一切的责任。神是很体贴，亦都很爱他的同工，所以神是为他们度身订造队友，成为事工的伙伴。即使摩西和亚伦他们两个人性格有别，恩赐有别，能力有别，神却是要让他们的差异成为事工的伙伴，彼此的帮补。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在、全能、全善，除了他自以为是神。所以我们人人都需要别人的帮补和协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事工伙伴或者是同工的原因。在舞台上固然是需要主角和配角，也都需要幕后的同工，只要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听从导演的安排和指导，人人跟着剧本各就各位，就能够顺利成功的演员那场戏，满足导演的期望。同样今日教会我们每一个侍奉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我们都需要按着导演，就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的神，他所写的剧本即是圣经，各尽其职，按住神所分派我们个人不同的角色，忠心的发挥 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彼此的配搭，互补长短，就能够产生侍奉的果效，荣神益人，完成神的心意和计划。但是我们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十只手指都有长短，这样才可以发生效用。如果各人的差异，不要说到背景或者性格或者恩赐，如果这些成为纷争的话，那就是撒旦的工作，很容易就将神的心意变成撒旦攻击的利器。相信不用我说，大家都会留意到很多亲生兄弟姊妹的性情喜好，有时都会是南北极的。家姐可以阔佬懒理，天跌落嚟当被冚，细妹呢就未雨绸缪长遮叹。其实就算两个妈生仔的体格或者品格都会有不同的特性，就譬如我们熟悉的旧约圣经妈生的以扫和雅各。以扫是妈大，他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圣经 fur coat 咁皮衣咁，而跟住用手找住佢脚跟出嚟嘅弟弟雅各咧，身体佢系光滑嘅。创世纪25:27亦都讲到，当佢两个长大啦，以扫成为善于打猎嘅人，成日都喺外边流荡嘅。但系雅各咧，佢系一个安静嘅人，住在帐篷嘅人。有啲一节就俾我哋睇得到，嗱，啲对孖生仔个性嘅差异，大嘅天生外向，中意田野打猎嘅生涯；细嘅佢系安静内向，中意煮下嘢食。啊，创世纪25:29-32就提到，有一日雅各喺度熬汤，以扫就喺外边田嗰度翻嚟。咁啊，圣经话他累昏了。跟住32，以扫话：看啊，我即将要死了。啊，以扫可以喺几秒钟从攰到晕到即刻要死，就可以睇出佢心急鲁莽嘅脾性。雅各咧，佢系心思周密，记心重，可以见得大嘅头脑简单，粗枝大叶。细嘅咧就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嘅行事。创世纪啊，25:34嗰度好清楚嘅记载啊，阿哥好心急，嗌住要死啦，弟弟仍然慢条斯理嘅同佢讲啊，你先向我起誓。咁以扫果然乖乖嘅向佢起誓，咁就将长子嘅名分卖咗俾个细佬。然后雅各先至俾佢面包同埋豆子汤，圣经好清楚嘅写住，以扫他就吃了，他就喝了，他就起来，他就走了。呢啲都系强调以扫动作嘅快速，对自己所做嘅冇怀疑、冇后悔、冇回头，再次嘅显明以扫嘅率直无知同雅各嘅狡猾无情。不过无论如何，圣经对这位长子哥哥以扫并没有太多的着墨，但对于他弟弟雅各呢，由细写到他死亡，所以说就算是孖生兄弟，无论是体格、品格甚至到经历，都大不相同，差异甚大。同样主耶稣12门徒之一的安德烈，他的名字在新约圣经中只提及几次，他沉默寡，没什么口才、文采或者领袖才，是一个不显眼的人，或者就因为他才干不多，所以名气不大，而少些人认识他。但他哥哥呢就刚刚相反，时时都是争先发言，性格是冲动外向。他一加入门徒的行列之后，即刻就变成12门徒的发言人，跃升为耶稣最亲密的核心门徒，曝光率和知名度都很高。他讲到 能使到三千人扎心，五千人悔改。他写的书信仍然成为我们今日的警戒和劝勉。怪不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介绍安德烈的时候都需要提他哥哥的名字，大家才认识他。但很多人不知道，彼得之所以成为闪闪生光的大使徒，实在是得力于他的弟弟。因为彼得是由他弟弟安德烈带去见耶稣而认识主，从此一生的跟随主、服侍主。所以他们两兄弟虽然很不同，弟弟没有好像哥哥那样成为主角，但是他实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将一位蒙主重用的使徒彼得带出来。另一位在新约里面最重要、最被主所使用的使徒就是保罗。相信没什么基督徒会说没有听过保罗这个大名，因为他在新约历史的舞台上担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是闪闪生光的。保罗是主耶稣所特别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而影响保罗一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就叫做使提反，另一个就叫巴拿巴。使提反的生活见证，还有最后当他在殉道之前所讲的那篇道，比保罗就是当时的扫罗有好深好深的一个影响。而巴拿巴呢，巴拿巴对保罗的影响更加大，因为如果没有巴拿巴，根本就没有保罗。巴拿巴是保罗的推荐人，是他亲自的提拔他、培育他、引领他加入侍奉的团队，成为同工。起初的宣教旅程是由巴拿巴带领，保罗只不过是副手。所以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大家会先看到的就是先提巴拿巴，然后先提保罗，以前是扫罗。如果你继续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都看到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但到四十六节起就开始用保罗和巴拿巴这种的次序，去到尾五十节同样都是用保罗和巴拿巴这种的次序。到最后巴拿巴根本就不见了。这个不单止代表保罗他渐渐显露他的领导能力，亦都代表巴拿巴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很清楚的知道无论他身为主角负责开山劈石，或者做配角，甚至退居幕后协助主角在台上闪闪生光，他都是以神的国为第一优先，以神的国得着最大的荣耀为己任，以自己的名望为次要。侍奉不是求自己最大的益处，而是为神为人得着最大的祝福为目标。所以巴拿巴他是甘心亦都安心的，在适当的时候就让保罗来领导，他自己是甘心的做副手来去协助保罗。由此我们就看到巴拿巴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让我们看真一点他是怎样的特别，从而有所学习。巴拿巴最先出现的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有一个利未人，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由于当时好多嘅犹太人信咗耶稣之后，信犹太教嘅家人就跟佢哋断绝关系，仲将啲信耶稣嘅人赶出家门。被赶出家门之后，佢哋去边呢？有家归不得，咁生活又点算呢？住喺边呢？所以当时教会就将呢啲被赶出家门嘅基督徒都接待到自己嘅屋企里边，所以系凡物公用。当时巴拿巴身处耶路撒冷，佢有田地都卖咗，将价银奉献放喺使徒嘅脚前。佢一个完全奉献俾主嘅使徒，佢更将余生献上，任凭主用。使徒同佢改咗个名，就叫做巴拿巴，翻出嚟就系劝慰子。使徒行传中有19节经文，都系将保罗同巴拿巴连埋一齐嘅。保罗信主之后，他就为主大发热心。他本来是杀害基督徒的，所以那些犹太人根本不可以接受，于是一直的要追杀保罗，他就一直的要逃避，远走他方。最后他没有地方走了，他就想起要逃到去耶路撒冷。保罗很想找耶稣的门徒，很想结交他们，但没有想到耶稣的门徒竟然拒绝他，没有接纳他，因为怕了他，人人都很害怕。保罗不知道他的悔改是不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只是想潜入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做卧底，然后从中继续的展开迫害。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心里面必定是很颓丧，很灰心。为什么？因为那些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接纳他，人人都拒绝他。可想而知，保罗当时的心情一定是很淡，真是跌落谷底。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将他从谷底里面拉上来。为什么巴拿巴他能够接待保罗，其他的人却是不能够接待他呢？接待这两个字希列文原文就是伸出手来，伸手就正如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跟着他看到风浪很大，好像要沉下去了。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立刻喊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这个伸手拉住就是接待，在希列文是同一个字。这个就是巴拿巴的过人之处，他只能够接待保罗是因为他的心胸广大，就算好像保罗以前那么恶名远播，他都能够原谅别人的过犯，愿意给人悔改之后有第二次的机会。巴拿巴实在是有主耶稣的心肠，其他的门徒没有办法饶恕保罗，唯有巴拿巴有一个饶恕保罗的心，唯有巴拿巴信任保罗，甘冒生命的危险接待他，凭爱心提拔他。巴拿巴亲自的带保罗去见使徒，将他在路上怎样遇见主，主怎样跟他讲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讲晒出来，并且说服其他的信徒相信保罗已经真心悔改了，使到其他的门徒能够放心的跟保罗交往。所以巴拿巴是保罗的推荐人。让我们一起读。于是扫罗在撒跟住喺《使徒行传》11章，头先我哋读过噶啦，嗰度话俾我哋听，当使提反佢被迫害嘅时候，有好多四散嘅门徒到咗安提柯，佢哋就喺嗰度继续嘅传道。得无主耶稣与佢同工，信而归主嘅人好多。安提柯系外邦嘅第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有一班人向希列人传福音，希列人信了主之后，他亦都继续在安提柯这个地方努力的传福音，所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到最后耶路撒冷教会要差派巴拿巴到安提柯去牧养他们。于是巴拿巴去到那里就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巴拿巴在安提柯的教会坚固门徒忙到不得了的时候，他就想到他需要一个帮手来协助他，他就想到保罗，因为圣经写着巴拿巴往大数去找保罗。那时候未有电话或者电邮，巴拿巴要找保罗的确不容易，但巴拿巴他有一个热切的心，他想尽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保罗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成为同工，一切的侍奉神，一切的造就信徒。圣经很清楚地写着他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今次是巴拿巴第二次推荐保罗，我们看到巴拿巴实在有一个乐于提拔人的心，也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十一章二十四节那里写着，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即是说巴拿巴虽然自己能够带好多人信主，但他很明白单人匹马所做的有限，他重视团队合作，他甚至放下身段，作为属灵的长者，他能够礼贤下士，虽然未至于好像孔明三顾草庐那样，但是他毕竟都是亲自的去到大数邀请保罗带他回安提柯，与他同工一起的传福音，建立信徒的生命。由于他们的身教言教，以致到他们和众信徒整个群体都被转化，活出不一样的见证，而被当地人首次的称他们为基督徒，即是小基督的意思。保罗后来在宣教事工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我们细心的想下，我们就明白昔日保罗由迫害基督徒而变成信主的人，很多基督徒怀疑他、排斥他，所以保罗在信主的初期没有被使徒和早期教会所重用，唯有失意的回到故乡大数隐居。感谢神，神没有放弃他，巴拿巴挺身而出，不但主动地接待保罗，带他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向他们推荐他。如果不是这样，保罗几难得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委以重任。后来安提柯信徒的人数增加的时候，巴拿巴又想起保罗这个人，就主动亲自的去到大数邀请保罗到安提柯参与侍奉，与他同工。就是这样开展了历史上最重要向外邦人宣教工作的第一步。巴拿巴他没有介意保罗所做的比他自己所做的更伟大，但是从保罗的宣教果效就可以证明巴拿巴他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所以说巴拿巴总是给人有机会，给人在舞台上成为主角，好好的服侍主。巴拿巴的角色，他不单止提拔保罗成为主角，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还挽回表弟马可继续的演出，一个在他的眼中仍然会被神使用的人。身为表哥的巴拿巴，他带着年轻的马可和保罗一起的去到国外传道，可惜第一次出外传道，马可很可能因为缺乏经验，心智亦都不够坚定，于是半途而废，他就回到家乡。正因为马可曾经中途离队，后来巴拿巴和保罗就为了还继不继续带马可第二次宣教而有所争议。那次的争议并不是关于信仰的真理或者内涵， 而是关于不同的人在做事方法上的差异。巴拿巴是慈爱型重情，保罗是公义型重理，都是有型人士。所以安提柯的教会很特别，有两根柱，一根就是巴拿巴，一根就是保罗。两个人的个性都很不同，一个是温柔的，一个是非常刚烈的。保罗雄才伟略，喜意辩论，巴拿巴是温柔的，是劝慰之子，善于劝勉和安慰，叫人得着鼓励。就是因为巴拿巴执意要再次给机会马可提拔他，从此之后马可真是有所长进，侍奉的心智亦都刚强了，有美好的表现，最终让他成为忠心事主的好工人，成为保罗福音事工上的好助手。因为保罗后来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可的长进，保罗甚至思念马可，称赞马可，渴望的与马可同工。你看到在哥罗西书和提摩太后书，我就看到保罗他怎样的再次的称赞马可，彼得亦都甚至称马可为儿子。马可在真道上得到彼得的造就，得到信证而丰富的道理，而能够扼要的将耶稣的生平和教训记录下来，写成马可福音，为主作见证，以至到今日我们能够对耶稣所讲所做的有更多认识。所以我们能够有后来的马可，都是因为在他还未成熟的时候有巴拿巴的接纳、劝慰和鼓励。如果没有巴拿巴给他这个机会，马可很可能一世都感到惭愧、内疚和沮丧。就是因为巴拿巴，马可可以重新的起来侍奉主，而且成为一位好好的同工。讲真，接受别人的错失并不是容易，但是主耶稣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我们的错失，他接受彼得的错失，他亦都接受你和我的错失。就让我们都学习接受以原谅其他人的软弱或者是错失，就好像巴拿巴这样，再一次给机会让对方能够重新的站起身。所以巴拿巴在初期教会中，他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不是主角，他和闪闪生光的保罗绝不相同，但他能够以神给他的劝慰恩赐与保罗配搭同工，并且为神国培育了保罗和马可两个人才以及很多的信徒。让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怎样的关心人才的培育，留意在我们周围有哪些能够忠心能够教导或者是侍奉他人的人，是我们可以培养和鼓励的。让我们都拥有巴拿巴肚里可撑船的气度，效法他多欣赏别人，并且甘心乐意的提拔他人，常常乐意的鼓励接纳一些初信或者软弱的弟兄姊妹，给机会亦都愿意让他们与自己同工，藉信心、圣灵和良善来劝慰别人，在适当的时候就交棒，安心亦都甘心的协助，让合神心意的人可以接棒继续的扩展神国。简单总结巴拿巴这个好人的一生，他一旦完成了神托付他的工作，就功成身退。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在人世间的历史舞台上宣告落幕，祈求圣灵赐下悟性，帮助我们明白神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所命定和他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未落幕之前好好的 检讨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好像亚伦是欣然的接受神的吩咐，协助他人成功，又或者好像巴拿巴甘心接受神的安排，按时的做主角或者做配角，提拔他人，劝慰鼓励人，给人第二次机会，让人可以被神继续的使用。祈求圣灵感动我们，同意藉着我们的同意互补长短，同心同工的完成神所写的剧本，就是按着圣经的吩咐，叫神的名得着荣耀，神的心得着满足的喜乐。阿门。